为什么唯识或佛法都一直不断地用能所这两个观念呢？啊，不然怎么说呢？你只要动一个念头，佛法的观察就告诉你，你要看到动念头的是谁？你动这个念头是要取什么境界呢？你所取的境界称为所。那个让你可以做依止动念头的那个，不管是人或者是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依止处，都叫做能。所以呢，佛法只要一开始观察你的心念生灭，都用能跟所的观念去分析它。你现在到底是要去分析能分别的心，还是所分别的相呢？你到底现在是要辩证能证的智慧，还是所观的真如呢？对不对？重重的不断的用一对能跟所假立，就好像是要去证明一个习题啊，一个几何的这个原理，所以呢我画补助线一样。比如说我要证明三角形的内角和啊，三个内角和加起来是180度，我就在一个边，三角形任何一边延长它的线，对不对？画出那个沿江线，然后呢再画出那个外角平行于另外一边的线。你们大概离国中很远了哈。今天佛法它为什么被科学界非常的赞叹？因为它用了非常接近科学辩证的方法。因为我要用言语来证明这个抽象的道理是对的，所以我只好先假立一些方便，就像是延长线一样。我先假立的有能有所，最后让你证明能所是一如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能没有所，这是究竟的圣义谛。可是我一开始跟你这样讲，你根本灰勾勾听拢无啊！所以我不得已起见呢，要跟你讲一个观念，我就只好把这个观念分成一对的能跟所。这边也是一样，略标四相，就跟你讲，一切都是能变相跟所变相。先把一些相分成能变相跟所变相，这就是略标四相。那能变相又说有三相，对不对？又说有三相，所以这边就包括了第一颂。所以你在天的部位这边就标第一颂，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此能变为三。你看，彼依是所变，那个所变不是所变吗？此能变为三，那个能变不是能变吗？所以你把所变括弧，能变括弧，所以这一切都是所变出来的事项，能变也是所变马西安呢。先用一对的能变相跟所变相来说明一切法，一切法我先把它讲成能变相跟所变相，我把所变相当作是法，我把能变相当作是我，于是就有我跟法。那么我跟法又有众多差别相，而后我们具体的时候再来说。那么这个科的略标四相，还是要标举出三个能变相。所以他说翻过来哈，在颂文的第二页，所谓一熟括弧、思量括弧及了别括弧，净是这两啊，了别净括弧，是这个字要重复用三遍。有三种能变，三种能变都被我们当作是我们的是，哪三种呢？第一个是一熟是。第二个是思量事，第三个是了别净事。因为一熟事不对外了别，思量事的第七摩那事，只缘第八事的见分，只以为是我，懂就懂，不懂先不要管它。好，所以呢，一熟事跟思量事都不去了别外境，只有谁？只有前五事，把前六事。才会去了别外境，所以那个境啊，多加一个外境，好像宛然有一个外境，然后用你的前六识去了别它。不只是讲第六意识而已哦，是讲前六识，是讲前六识。那么在三十颂里面呢，并没有把前五识分别开来，而用第六识的性相 来代表千武士，啊，代表千武士。好，那么这个总共有一送半，对不对？所以我在那里写一，绿色的笔写一跟二之一，二之一的意思是说第二送的前半两句话，也就是说用六个句子，用六个句子的一送半来说明第一颗略标事项，叫你们懂我白板上写的意思吧？好，这样你们就把标上去了。好，学会这样的科句。那么既然我总标了有三种能辨识，一熟识、思量识跟了别尽识的话呢，那我就要广明事项。啊，广明事项也是要广明两种，广明能辨识跟所辨。那先广明三种能辨，所以呢，广明事项里面分了几颗？其实呢，我下礼拜会给各位另外一个解释，或者你们现在就写。其实，因为这个文啊，这个科判是陈维斯任魁基法师他所做的科，啊，他本来科就是写成这个样子。可是如果约我现在的心得来写的话，我会认为要把它分作两科，一个叫做明三能辨事项，一个是明所辨相。然后明所辨相当中呢，再分作后面的那两个，广比依事所辨，广有假言说，用这两个科来解释一切的所辨，懂我意思吗？啊，我白板上没有那么写，你们懂我意思吗？啊，你们自己试着看看哈。好，我就先顺着讲，待会如果下课前有时间，我稍微标记一下。啊，就是把广比依事所辨跟广有假言说这两科啊，另外画一个头，哦，出来写明所辨相。而前面那一科呢，就是明三个能辨相，这样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一科广明四相，而四相又有能辨相跟所辨相啊。而能辨相刚才一开始的第二颂的前半已经标举了有三个能辨相嘛，对不对？而三个能辨相当然是要分科别列了，所以底下呢，明三种能辨事项里面分作几颗？分作三颗。下礼拜我会再画一个白板，啊，这在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的 MP3 讲义档里面也有，啊，是另外一张表，讲什么？讲这三种能辨相的细科，因为这三种能辨相的颂文很多，非常复杂，啊，你还是要把它要讲的道理跟归类厘清楚。那第一个呢，就讲什么？是一熟识的能辨，它的能辨的功能是什么？它用八段十门来解释。啊，那底下绿色的字，各位看懂吗？是二颂的后半加上第三颂跟第四颂，对不对？所以各位看我们本文，出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这两句话就是第二颂的后半。哦，我这边上面用绿笔就写二之二，对不对？然后呢，不可知直受触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这四句话标第三颂，啊，标第三颂。然后呢，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横转如瀑流，阿罗汉未舍，标第四颂。如果在座学长会觉得这种方式有一点烦，你们就要稍微学习忍耐。我大可以不需要讲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直接去消文就可以了。那么我这样子讲是要示范我们这些学论的人是这样子深入论里面的结构，去学到那个论的结构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思考的善巧跟典范。因为我们去学经跟论，不只是要了经论文字上表面的意思，是要学到这些圣者乃至于佛陀他报告出他在开示出这些经论的内文的同时，他内部他内在的思维是怎么样想事情的，是怎么样看事情的，于是他才会这么说。那么为了能够解构出他背后为什么这样的想，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去还原到他写这部论造这部论 之前的那种思考，懂我意思吗？这叫做后设性的，就是在人家结论之后去找回他原本在造这部论做这样的思考的结论之前的因，对不对？这种就叫做因明，哲学就叫做 metaphysic， 就是后设理论。在结果之后创造一个理论去猜测去推论，他可能是基于这样子的理由，所以他会推论出合理的结论是如此。从已经可以看到结论的现象去推估它原本是怎么来的，而这种东西不是你原本创出来的原先的想法，是你在结论之后后设出来的东西。好，这有点讲到哲学了，所以如果你们受过西洋哲学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或者你们学过印度的因明学，也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姑且当作一个名词吧。啊，就是说你去把一切的现象找原因嘛。那找原因当然你必须要猜嘛，必须去猜嘛。就像你要去猜黑盒子是什么，你总是拿来摇一摇，对不对？摇是一种猜测里面到底包什么东西的方法之一。然后你测量它什么重量，然后用各种角度去摇，就可以猜出它可能是怎么形状。那有可能是什么形状，跟它多少重量，去从经验范围之内去找有没有你曾经看过的什么东西符合这种特质，对不对？这是从果去推因它的做法。那么这两送半就是在讲第一个初能变，就是易熟能变。好，所以你看第三行这边就说，且初能变，其象云何？初能变就是易熟能变啊，就是易熟能变。好，第二个科呢是进一步在易熟能变之后呢解释什么思量式的能变相，一样它分作八段十门，下礼拜会抄白板。那么请在这里看，次第二能变是四明末那一比四圆比思量为性相，就是第五颂啊，第五颂。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愚处等聚，是第六颂。有复无计色，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是第七颂。这三颂很完整的就在解释第七莫那式，也叫做思量能变啊，思量式的能变相。好，这是这一科明三能变的第二小科。第三小科就长了啊，非常长，它总共从第八颂到第十六颂，对不对？好，你看这么大的篇幅，这么大的篇幅，其实如果我再给它下科的话也可以，它大概又可以分成两大科。好，两大科，但是呢其实用九段分别哈，用九段分别也算是很好。不过下礼拜我们在讲九段分别的时候，我再讲我个人的心得跟意见。好，请在这边自己就标了。第三能变，其象云何呢？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尽为性相，标第八颂。以下每四句就标一个数，所以你可以从第八颂、第九颂、第十颂，第十颂就刚好是第三页最后一句话，所缘是不同啊，这是第十颂。然后翻过来第四页，善为性惭愧，这四句话是第十一颂；烦恼为贪嗔是第十二颂；狂缠与害交是第十三颂；放逸及思念是第十四颂，对不对？好，这样还没完哦。还没完之后呢，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城观法师呢，又用了城观之论，在这边又另外别出了一个叫做现起分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把它分作两科的理由。前面一科讲它的性相，就是定义，定义第三能变的了别尽事。第十五颂跟第十六颂这两个颂就讲这六事它会变现行会有的分位相，它可能会现一事相、二事相、三事相，乃至会六事同时聚起，就讲这件事儿。它有的时候一个事也不现起，对不对？就是后面的第十六颂，他可能一事现、二事现，乃至于六事俱起，他还可能 什么都没有。所以这十五颂跟十六颂就在讲这六世，就是了别尽世，它的两大类现起的分位。也就是说，哎呦，现起可以姑且了之，就是现行。那什么叫做分位？分位，你们可以这样讲，比如说你们今天坐在椅子上，用我的高度看你们，你们就那么高，对不对？就那么高而已。请问你们真的就只是那么高而已吗？可是你们现在的相的确就这么高而已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能够知道你们现在在我眼中现起那么高的高度，是因为你们现在借着椅子用屁股坐在椅子的面上，因此你们呢把你们的身体折叠成现在我看的那么高，所以你们现在在我眼中看起来那么样的高度，是你们的身高目前所现起的分位。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们踩高跷，哇，我就看哦，你们可以顶到白那个天花板了。你们坐飞机，如果我在飞机中，在一个窗户拍到你的头，而底下又看到哦，这么万丈的这个天空，你居然可以飞在那上面。我不如果不拍飞机的本体的话，那是因为你借着飞机有那个高度，对不对？所以虽然你的高度可能就是150、160、170、180，你实际上的具体身高就那么多，可是你这个身高借着不同的助伴因缘，你会现出不同高度的分位假象。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个分位是你一定要有一些造作，借着一些助伴因缘所现起的相，它也是你的相，可那个相不是你的实相。我把每一个的差别相只能够说是你的分位，借着一些因缘所现的假象，叫做现起分位。这样有没有一点明白啊？以后我们谈到那里再来说。还有我们白法里面所讲的心不相应心法，通通是心王心所跟色法的分位相，根本没有真实性啊，乃至于它的名言自性的独特都没有，它只是假借了前面已经定义过的东西再说一遍啊，它的合合相而已啊，它的分位的合合相而已。好，你们现在能懂多少就懂多少。好，这是第十五跟十六，姑且科解一个叫现起分位。那这是因为它是细的科，但是它都包含在第三能变的解释里面啊，所以如果你们自己笔记上可以写的话，你就把它分作两科，一科讲了别尽世的性相，所以前面也都是在介绍他的性相。可是这一科啊，第六意识呢，它分作两大科啊，两个中科了。一科是第六了别尽世的性相，第二科是第六世的现起分位。好，再分作这两个小科，就是这个意思。好，到这里总共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总共有九个颂啊，来解释前六世。可是前六世最主要他要解释的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前五世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六世的作用啊。好，这个我们先不谈，按下不表。好，讲完了三种能变之后呢，接下来有两颗，刚才我把它别立一个所变相，对不对？我为了要解释明白所变相的实际上的状况，我又分作两科来解释。第一个讲他的能所的观待。好，如果你们参加过墨学之前在礼拜二的课程讲过的变法法相论的话，就知道一切为识的相有两种机制变起。一个机制是能所假立，能所假立叫做因缘变啊，因缘变。第二重是借着名言施设，对不对？你借着能所对待创造出一个依他起，然后再用名言去骗机子啊，创造再一重的假象。所以唯识讲两重的假，一重假是由能所的假力所变出来的，第二重的假是用名言称说 去创造出来的，我把它翻作白话文。你们现在坐在现在课堂上的你们是不是打娘胎生出来的？是不是你们父母合所生出来的胎？然后呢，经过四五十年，乃至有人六七十年这样子的食物长养、受教育、受各种文化的熏陶，变成你们现在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些过程都叫做因缘变。你总不能否认你活过了这个大半辈子吧，对不对？这大半辈子如果有能变跟所变这样的假设的关系，那就叫做因缘变。但是像墨学在下我被取一个名字叫做廖成林，廖成林这个名字是不是只有我的专利？另外一个姓廖的家庭，他的儿子乃至于女儿可不可以也叫做廖成林？可以。可是他叫廖成林，我也叫廖成林，并不因为名字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人。所以我的名字所代表的特性是另外一种名言失色之后所假立出来的分别，懂意思吗？所以唯识观察跟分析一切的相，它有两重分析。第一重分析，分析你从什么因缘变出来的，你是假借了哪些我们以为真实的因跟缘变化出来的。第二个，变化出来的相，我姑且给它称之为以后我们要说的依他起相。先把这个因缘变的东西呢，称呼它叫做依他起相。可是我们不是只用那个相去这样子客观的认识它的相而已，我们还把那个相分成青黄赤白大小方圆，乃至于给它称上代号，称上假名，对不对？而后我都用它的代号跟假名跟别人介绍，哎呀，从此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一个地方叫做阿弥陀佛国，啊，那两公，啊，那我那徛马吼，啊，徛老久，啊，甲报告这个消息的两公，啊，你们忘噶，起笑。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不过是十万亿佛国土的一个小世界而已啊，真正佛国土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你伫地球要那徛马徛会到，啊，问题。地球圆的啊，你往西方骑马啊，骑到后来变东方，对不对？所以六祖坛经在跟你讲，你不要以为用地球的角度去认以为啊，阿弥陀佛国在西方就是我们地球的西方，那是你地球的假象告诉你的一种分别见。你在地球的方寸之间是找不到那个阿弥陀佛国的。所以很多人就批评净土说啊，净土公那没影没假啊，你往西方里的卡，给我卡到骑了半天又回到原地，阿弥陀佛的对，那跨博啊，吹博啊，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哦，这种呢辩论技巧真的观念有问题啊！人家跟你讲的那个坐标不是这种地球的坐标，你干嘛用地球的观念来辩证佛陀的思维？哎，我这样子讲了，他们又不高兴了。他说你把佛陀的思维神格化了。我说你才把他佛神格化，我是把他当佛看，你把他当神看，然后你又说神不存在，所以跟这种人实在是无法讨论，无法讨论。他不了解这一种所谓的宗教经验，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要说的是什么？好，我们不谈这个东西，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讲，所变，唯识看待一切的所变相，有两重假立的所变。一种是借着因缘所生法的因缘变，我们称它为依他起相。然后呢，我们又借着自己所施设的代号跟名字，再一重的去施设一个叫做骗计所执相。为什么唯识胆敢说这个名言的施设是骗计所执呢？因为你今天称说它的颜色是红、青黄赤白，那完全是依你对于可见光的分别而施设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我的眼自己能够放射出红外线，我看什么都是红色的分位相，对不对？如果我根本是一个白目，就是我们所谓的怎么讲色盲，那我所有一切都是灰阶的差别，根本不可能看到蓝跟绿嘛，对不对？所以 当我的眼根跟别人不一样，而我依照我眼根对于外境的分别，我会去给他施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你说我色盲说的对，还是你以为你没有色盲说的对？你怎么可以说因为这世界上色盲的人比较少，没有色盲的比较多，比较多的人就是对的？搞不好比较多的人都是笑，只有色盲是对的。这个是西洋哲学的怀疑论提出来的质疑。为什么多数就是对？为什么多数就是对？而如果多数就是对的话，那佛陀一定不对，因为他很孤独啊。这么久以来，至少我们历史记录也没有第二个佛嘛。那如果多数就是对，那我们就对啊，对不对？那凡夫是对，佛陀是错的。有没有觉得我们要很小心，依众靠众，不要以为多数就是对。凡夫啊，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分别这些外在的。如果外在的分别是借着因缘所生法，再又一重用分别施设的假名，再重新去看待它。你看，我们重重虚妄的假设，你不要以为夫妇会得正，这不是数学的夫妇得正，你是离开又离开，越离开越远了，越离开越远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两重所变啊，所以他狠心啊，非常非常非常语气沉重的，因为这句话我到时候会讲很久。他虽然只有一个颂，那颂第十七颂，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事。先把你所变的相先观成为事，了解它这是事所变的虚妄分别相，要同意它都是为事所变非心外的实相。你心里要同意这件事情，所以他说由此彼皆无。由此就是由能分别所分别的观察知道，既然它是能分别所分别的假立，那你所分别的那个相就不是如你所见的那样真实。这里就是先破你的索取，对不对？用道理说，用道理说，用前面的三能变的事项告诉你，用三能变已经可以涵盖一切法的相，所以一切法的相都是这样子缘念生出来的，借着因缘变生出来，再用分别变施设假名。所以如何你能够在这两重虚妄分别之下，一定要坚持说我对你错。你看看我们这么100个人当中99个人都是这样说，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我怎么会相信你是对的呢？那佛陀只好我愿无言，不是没有脸见人，而是没有言语在对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说话。我真的无言以对，我只能常常修无证三昧啊。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的名字被称为叫做能人寂寞，他想要帮助我们，可是呢往往得到结果就只好小老想法是卖公上面东西点点较好啊，不然就完结齁，去配面齁，后面那事情很难收拾，好，很难收拾，就是这样。所以当我预见到那个结果，我不希望它发生，那只好无言嘛，只好无言。可是你又不说话又不行，所以他要多大的耐心在旁边等待，等待我们觉悟啊，等待我们痛够了 help help 求救。可是很多在快要灭顶的人求救啊，那个游泳的人过去要救他，不能从正面去救他，正面去救他那个要死的人这样给你按掉的，你连游都游不动，两个人一起灭顶。所以懂得救生技巧的人都知道，要救灭顶的人爱为后面直接改也也还要那个刷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拖着走，用侧泳游到海岸上去。你看连救人都要讲究方法，还巧慧的角度，对不对？还要避免自己被拖垮，还有多难哦，对不对？比自己解脱哦更简单，对不对？我纵使只会虾子飘水果这个狗爬式，我也可以自己救自己，免得灭顶。可是要救一个要灭顶的人，那还真难，搞不好有的时候还被他拖下去了。 菩萨难为，卖做菩萨了，跟他做阿罗汉，对不对？所以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度众生的难，所以我们才会生出退转的心呢。所以啊，真的，我觉得一众共修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经常能够有佛的功德去观察、去意念。有个老和尚，有个三只睡也在挖壳，你看那种安全感多么重要，尤其对初级者、对心力没有力量的人来讲，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十七种，讲什么？广比依是说变，就做个把前面做个结论，然后呢，跟你讲，又不是能分别所分别这样因缘变出来的，还是什么假言说分别出来的，那才更惨呐、那才更惨呢。前面讲依他起相变现，接着讲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就多了，因为它是假立言说安立出来的分别相，所以呢，我要再证明它的虚妄分别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它的分成几颗，分作两颗，对不对？解释它违背正理，第二个解释它违背教言，也就是说，第一个用理证，道理上去说明，就是说诉诸于我们人本有的理性。因为一般的凡夫，可能他没有读过三藏十二部经，对不对？他没有读过解释密经，他没有读过密严经，他没有读过楞伽经，他没有读过三十颂。好，你要去度一个根本没有学过佛、根本没有读过佛陀所讲的经典的人，那你一定要先开始用什么动？诉求他的理性，尤其每一个凡夫，尤其知识分子。很会骄傲他自己的理性，对不对？尤其西洋哲学一个非常极端的典范，就是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说，如果一切的法、一切的真理不能够在就近终极的理性批判底下，难行能行做出最后的决定的话，不得为真，不得为真。也就是说，如果你尊重你的理性，你要把一切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种可能性底下的利弊得失都穷尽，对不对？合理互斥，就是穷尽而且互斥的列举出来，一个一个去完整周遍去思维，然后呢，选出最佳的决策。这个时候我就要喊 Jodo Made， 请我们的人生永远是在选最佳的决策嘛？各位学长，你们一路走过来，你们都选最好的吗？我们心里面都想选最好的，可是每次都是点都拜。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都是以为我所选的就是最好的。可是当你对于你所选择的失望以后，你又升起一个想法，下一个会更好，对不对？你不只是对先业所造的现果起然爱，然爱不可得以后，你又希求后有爱。然后爱来爱去，就死来死去，无明来无明去，永远在无明的深坑当中不知出离。人生最大的悲哀，真的是了解这个道理。每次哦，只要把这个道理想过一遍哦，真的不如撞墙去，不如撞墙去。可是发觉，哎呀，懂道理不能只停在这里而已啊，这里只是半路，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可是怎么样出离这个错误？见到这个道路，见到这个道理以后，修行才正要开始。你要进一步再去找出离的方法啊！你不能只是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而已啊！所以他进一步，讲两种道理：第一个讲生分别，第二种讲生死相续。请看这边的第五页，第十八颂：由一切总是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第一个比你写能，第二个比写所。然后呢，第二句话的如是夸胡，如是夸为两个如是，这两个如是不一样。也就是说，能分别跟所分别是互相辗转的，能分别生所分别，所分别也会生能分别。所以跟你讲，同时因果。不是先有能分别再生出所分别，也不是先有所分别再生出能分别，能分别跟所分别是同时顿现的， 懂吗？你不要以为能分别所分别是有前后的次第。于是如果你把它假立成前后的次第，你就会在哲学命题上追求第一因。我爸爸妈妈生我，那谁生我爸爸妈妈？去追追追追追追，哦，我了解了，原来是上帝造我爸爸妈妈的先祖。那我要问，那上帝是谁生的呢？哦，他自生，自生怎么生？九条钢表的，知道九条钢表嘛？是要假借的石头变出来啊，那石头就是他的妈妈咯。我还记得我妈妈小时候跟我弟弟讲，我弟弟差我很多岁，大概差我七八岁，然后呢，他就跟我弟弟讲，你是九条钢表的。他我们台湾人，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哈？九条钢表意思说，啊，你的个性那个我跟您爸爸都不行，你的是形象啊。啊，你的种哪来的？啊，你种不是我给你的，也不是你爸爸给你的，那你的个性是怎么来的？于是他借这个道理假说你是石头蹦出来的。于是我小弟很好玩，就开始拿着包袱离家出走。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他，他说我去找生出来我那个石头在哪里，他要认祖归宗去。我说笑耶。如果你把能分别所分别假立一个先后次第的话，你最后要面临一个哲学上跟生命经验上的一种困局。那个困局就是你去找第一因，你必须去找第一因。你说学科学的人很容易反而会信第一因，他说一定要有第一个因嘛，不然这事情怎么发生？可是佛法就跟你讲，不需要假设第一因，一些事情的现象你就可以得到一种完全合理的解释。你说只是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追求真理行吗？佛陀跟你讲，这个解释就是真理，因为一切法原生，而原生无生。你说啊，忘嘎，我都生出来了，那说我没生啦，对不对？那你要懂它背后每个定义，无生并不是讲有没有存在，有没有生出一个存在的假体，不是讲这个东西。无生是说，你今天以为我是凡夫，你今天以为我是男生，你今天以为我是五十几岁的男人，你今天以为我有成就，你今天以为我没有成就，这些自我的概念都并不是决定这样子的，懂吗？你今天可以把自己看待像佛一样的尊贵，可是问题人自己很骄傲，可是又不敢承担起自己有佛心。问你们敢不敢做佛？不敢啦，我哪会敢？阿弥陀都增上慢，我哪会敢慢呢？对不对？我说你点的马庄慢，你每天在那边结花慢，那里也慢，那里也慢，要成佛也慢吞吞，你不是很慢吗？还不敢慢，叫你承担的不敢承担，不敢承担的承担了半天，对不对？骂你就算客气了，就是这样子啊。啊，佛陀又很慈悲，菩萨更慈悲，不敢骂我们，讲话又不清楚不明白，讲那么玄玄怪怪的，你讲什么话够啦？啊，讲清楚诶，讲清楚会敢来惊死呢？不然要怎样？不然要怎样？就跟你讲，如是如是变，嘛听无，是不是？比比分别生，嘛听无。就跟你讲，能分别跟所分别不是一个先一个后，无是安那生？你讲无生，无生讲无，我是什么话哥？你就把已经认定的事实当以为唯一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是带着很多的成见，带着啊，我应该在归回啊，一根没有力量的老回啊。基本上好好套路用啦，这种悲哀就是你今天的成见。佛法跟你讲，这种成见不必要存在，所以说无生，懂吗？懂吗？所以你要有多积极就可以多积极，你要能够成就什么因缘具足就可以成就什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时间，因缘具不具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永远不开始，因缘纵使从你门前流过，你永远在后门扫垃圾，是不是这样子？ 机会来过几遍，你永远在那边笨死了。阿弥陀佛，所以把这道理学懂了，你生命态度会不同，生命态度会不同，看待事情的观念不一样，情绪习惯、思维习惯就会转变，就会转变。而佛陀要你得到的是这一种观察的智慧，由这观察智慧，你会得到无量的心得，而每个心得都是光明美好的。所以佛陀不叫你抱一颗石头当以为是真如。如果我老弟真的去找他一颗石头，以后每次拜九条功德后啊，对不对？每天叫他爸啊妈哦，家里孙哪个又好，每天给他倒牛奶啊，倒咖啡，倒红酒，去养那块石头，那是唯物性的崇拜，对不对？也不是没有人这样子拜的，有啊，有啊。那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啦。问题是，如果你在生命的延续上去找那个第一因的话，是不是也一样愚痴呢？是不是也一样愚痴呢？当然，这个愚痴也有慈悲的一面。你去信主，然后信靠主，永远以主为名，去成就一切的善，那种大爱也是蛮值得推广的。你只要把一切良善的功德归给主的圣名，我一样觉得这在世间法上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尊贵的。可是他逃不过哲学的论辩。我不认为哲学需要去辩倒宗教的信仰。每个人，你的智慧到哪里，情绪到哪里，理性到哪里，你就信到哪里。我信仰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我智慧到什么地方，福报到什么地方，我愿意接受到什么地方的自我设限之后的结果而已。所以我只要知道我不要以少为足，我就会就近去追求真理实相。而佛法跟你讲，就近实相是无止境的完成，因为你不只是要面对你自己要追求的实相，你还要去设法去陪伴十法界一切的众生，每一个人去追求他自以为是的答案。你要全陪，陪到底，但不要把你的法身慧命陪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叫你要依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由这个依般若波罗蜜多的无染浊的智慧跟态度，去成就一切的菩提圣果跟涅槃圣果。这就是第十九颂，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聚，前一熟即尽，复生于一熟。这第十九颂的理由，我们就是因为哎呀，看待这一生美好啊，有少许的乐可以追求，就尽力的去追求。当你力有不逮，福报报尽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一生很痛苦，又想去说啊，来生会更好。前一熟即尽，复生于一熟。我们会死来死去，生来生去，就是因为这种染浊的爱啊。而佛法不是叫你不要爱，是叫你在爱的假象上知道它是虚妄分别的，不要生出染浊心，不要生出希求的想，把这个虚妄分别的受跟想扶住不动，你就可以了知一切诸行无常，了解一切诸行无我，你于中可以了结二无我，你可以证毕竟空性。毕竟空性就是把一切的成见打消，对不对？用观一切法的可能性去创造无止境的美好，这是佛法的智慧跟态度。所以第十九颂就是来解释生死相续难。生死相续造成我们的迷糊，生生世世的结果。可是同样你要开悟，也要把生死相续的假象背后所蕴含的真理道理搞清楚，对不对？你要出离，不是要离开这里到哪里去，而是就在这里于向上解开你心中重重无尽的结缚，把那个结套开。那个已经又跟你进一步讲，解结不是等解结之后才解结，你跟我换点什么？楞严经的例子是什么？你拿一条毛巾连续绑六个结，长成了六根身，对不对？六根身要把毛巾的一个结一个结打开，都变成回复它一个方巾，那条毛巾才叫做毛巾吗？ 打六个结的毛巾难道不是毛巾吗？他还是毛巾，打六个结的毛巾，他的名字还是毛巾，他的自信还是毛巾，他的性向永远都还是毛巾，只不过多了一个原本他没有的结，有六个。你把这个第六个结之外的那个结打开来了，那六个结全部都开了。听有无？听有就要开我呢？听有？阿难就哦痛哭失声了，讲我终于开悟了，结果还是证明他没开悟，对不对？还要再悟一次，对不对？悟了一次又一次，对吧？三次，三次悟，悟了半天也不过还是出果，对不对？那就是一种明白，一种明白，再深入的明白，又再明白，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明白，终于明白，我不了解佛的明白。如果早知道佛的明白，我就不用再去明白那个明白，那个能明白跟所明白，究竟是没有明白的明白。我的公三娃哥，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只是剧本里面的措辞罢了，而这些措辞就要你得到佛的那种情怀，去有耐心去解那个结，而那个结不是只有你的结而已。是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被绑在三界内的，多一点耐心，解结会变成一种乐趣。希列喜尊，你才有办法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希列喜尊，你才有办法假扣当作假波。否则啊，你没有那种心地功夫啊，你讲这种话都是狂慧。都是狂慧啊，属他人财宝的狂禅分子。好，这是第十九颂所讲的。然后呢，举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完全不用任何佛法的名言哦，完全不用，诉求我们人的理性就可以做得到。啊，各用一颂来解释。哎呀，这一切都是能所对待，这一切都是生死相续，都是分位的假象。那有都是虚妄分别有，那虚妄分别有又不是虚无，又不是断灭，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是佛弟子，那我就用教言来跟你讲三自性跟三无性，是佛在解生命经当中所说的啊，是佛在楞伽经当中所说的。佛至少在密严经、楞伽经、解生命经当中都有讲到三自性跟三无性，都有讲到。然后呢，于是呢，这个释金菩萨就引了三自性的教言跟三无性的教言，告诉你三自性跟三无性，一个讲有，怎么有的呢？依着三自性升起一切的万有，而三自性所升起的万有又显现什么？显现三种无自性。所以呢，你不妨在三自性跟三无性那边中间加一条箭头，由三自性往三无性走，然后呢中间写两个字闲了，由三自性假立一切法，对不对？那既然一切法是由三自性假立的，那么三自性又闲了三种无自性，所以呢它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是无。可是有是虚妄分别有，它不是实有，它的无又不是全无，对不对？是道理上无，相上可以有，道理上没有，可是相上可以有。于是你就可以了解他怎么样时候可以说有，怎么样可以说是无，怎么样可以说亦有亦无，怎么样可以说是非有非无。这四句都可以说，四句要说的对，你必须要有前提，你懂得在什么前提底下说有，什么前提底下说无，什么前提底下说亦有亦无，什么前提底下说非有非无。可是如果你用成见，执一定有，执一定无，执一定亦有亦无，执一定非有非无，你若四句任何一句都是骗机所执，都是骗机所执。所以你永远必须了解世间的真实，一切都是观待假立的，对不对？借着有条件的假立， 去说明现象，去假说道理，连道理都是借由有条件的叙述去显说的，所以显说道理又密说什么？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所以一切讲有，一切讲无，都是不互相违背的，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变，对不对？可以互相转说的。但是佛法并不在这个地方教你怎么诡辩，不是教你这个诡辩，而是教你不要落边见，又不要去取一个中道，不落边又不执中，能够学习一个无所依无所住的那种风范，那种气魄，那种勇气，那种修养跟那种智慧，你就会有佛的高度，有一切众生的平等的情怀，那种温柔慈悲的眼睛所看出去的实相，你们想不想品味一二呢？对不对？我都觉得那个情境是很美好的。如果你喜欢那种，喜欢那种正量的境界，那我们其实啊，人生就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这是可以追求的，也有方法可以达成。那这个就是这几个颂，所以他用二十颂到二十二颂，就是由比比偏激一直到非不见此比讲三字性，由二十三颂到二十五颂啊，到二十四颂，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有远离前所执我法性。到这边你画一条线，二十三、二十四颂讲三种无自性性，而最后的四句话，此诸法圣意，意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是实性。这个标第二十五颂，这二十五颂是我们整个唯识三十颂大科的第二个，名唯识性，对不对？好，在这里我用我的话啊，名唯识相是在讲什么东西？讲世俗谛，虽然它是世俗，可是它也是在描写真理。很多人看不起世俗谛，不要忘了哦，世俗谛不是只是世俗而已哦。世俗谛并不是只是一堆的名言假设而已哦，世俗谛它还是谛啊，谛就是真实啊，它不过就是用世俗的名言去描述真实。如果你不假借名言，请问你何以教导三根的众生了解这一谛呢？乃至于自居是最了义的中观见，他也还是这么说，在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他说：“如果不依世俗谛，不得什么圣义谛。所以你要了离言的圣义，你必须要通过什么？用世俗名言的真理的叙述，去明白离名言的圣义谛。”所以，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描述真理？用名言来辩证是一种智慧，而我们今天修行就是学这种智慧，用这种智慧以幻除幻。虽然这种智慧到了彼岸以后还是要舍掉，可是如果你在四十里洪流的烦恼大海当中没有这条船啊，你注定怎样阴喜啊，被个浪来啊，就打翻了。所以这种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最后刚你讲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还要怎么样？依什么？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唯识性啊，给你一个唯识三性三无性的道理，还要你不要执着在三智性跟三无性上头，还要你更上一层楼。他说啊，此诸法圣意，意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是实性。这四句话到时候我也会讲很久，我预告各位啊，我会讲很久，因为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重点。而我在这边就讲了，这四句话的第二十五颂就是要来明说圣意谛，前面的二十四个颂都只是在分别什么世俗谛，怎么样用次第安立的名言 来慢慢一步一步让我们来了解实相是什么。而最后还要在实相上头更上一层楼，在一切法的常如其性故，了为是实性。而前面呢，姑且都只能够讲为是性，可是要从为是性入离言的为是实性，还要有另外一重思考，就像是心经一样。心经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次第安立空观，以后还是要经过离一切相，进一步还要证到无智亦无得的无作三昧，对不对？离开一切的空无相无作的名言假立之后呢，还要能够生出涅槃智。所以到空无相无作之前，都还是什么？都还是法住智，了解一切法是怎么安住其相，最后要用空无相无作尽遣一切相，常如其性，知道它法尔如是，一直以来它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它一直都是这样子。而这个无为，并不是因为你这么三大乘劫的时间或无量劫的时间，因为修正才得到的。所以宗教给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佛菩萨给我们的守护是不因为我们做对做错。所以其实啊，你从世俗的角度去同意佛陀、菩萨乃至于所谓的第四天八部护法，或者是梵天主对我们的守护，因为我们在《法华经》中说，如果有人念诵《法华经》，谁会来啊？普贤菩萨会率大众来为你守护，你有感觉到吗？如果有感觉到的时候，你就会鸡毛皮，什么鸡母皮，汗毛直竖，会掉满地啊！啊，有人是会因为恐怖啊，有人会感动啊，懂吗？因为感知普贤菩萨承诺，他会来守护所有修《法华经》的人，对不对？看受持无量寿经的人，谁来守护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会来守护啊！他被交代要流通无量寿经，所以到现在为止，有人呢信弥勒菩萨，却不肯信阿弥陀佛，都不了解无量寿经当中，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交代弥勒佛，他要在人间度一切最苦的众生，让他去信受奉行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一个易信难懂的法门。好，我们不说了，这就是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最后五个分位，后面啊翻过来第八页啊，你分别标资粮位的第26颂、加行位的第27颂、通达位的28、休息位的29、究竟位的30颂。好，30颂。好，今天呢是第一次啊跟各位讲，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一次讲三能变的细科啊，我们一样还是花两次时间。那今天有一位学长提了一个问题，我先不回答，因为你的问题是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外，可是我下礼拜还是会答你，因为下礼拜我会讲到那个五个修行分位啊，因为你问的问题在见到位，我稍微会在下礼拜为你解答，好吗？